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
你绝不能听从你里面或周围的声音，说你不可能改变，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是撒旦的谎言。的确，你若离了基督是不可能有能力的，但在基督耶稣里，你不再是奴仆了。
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我们常听到很多声音，这些声音都想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柴佩尔博士，今天您要帮助我们辨别哪些是神的声音和他的真理。
是的，我们还会讲到为什么这很重要。圣经用在基督里表明我们是与救主联合的。当我们在基督里时，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这意味着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并释放我们，叫我们能够为他而活。我们属灵的仇敌撒旦总是想要欺哄我们，用属灵的失败感来捆绑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或者就是忍不住。但是在罗马书八章当中，使徒保罗不仅对此向我们发出警告，还呼吁我们要仔细地听神那使人活过来又加添我们力量的声音。我们可以称这位神为阿爸父，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这位父都会做我们的力量。
我想这是我们都需要知道并存在心里的，这也是您今天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平静风暴。
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节，心灵却因义而活。第十一节，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些都是福音中深刻的真理。过去我们接受了基督的公义，这个伟大的神迹除去了我的罪，但不仅如此，福音的好消息会延续下去，就是让我们明白，对于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来说，那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让他已死的身体重新活过来的圣灵，现在也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也在我们里面，赋予我们同样的复活大能。当我们回顾自己的生命光景时，会说，看看我真实的样子吧，看看我所挣扎的事情吧，这些都是事实，但我可以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我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模式生活和思考。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那个灵曾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也将赐能力给我们必死的身体，好让我们不必听从撒旦、我们的同龄人以及我们家人的说法，没人能够帮助你，你不可能改变，你就是个烂摊子，你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们说，那是撒旦的谎言。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里面，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也必叫我这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样我就可以对付我的糟糕之处。无论是似乎无法摆脱的愤怒，还是无处不在的成瘾试探，令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抵挡他们，是否能够真正改变。 我就像是一个渴望被认可的瘾君子，愿意牺牲正直、纯洁、信仰，只为了他人能够认可我，认可我的身体，认可我的房子或汽车。我愿意为此牺牲一切。我可以这样活着，但是不一定非得这样活着。因为神的灵住在我里面，我就成了新造的人。尽管我周围的一切都可能否认这个事实，但福音说，这就是事实。你就是新造的人，和从前不再一样，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如果你不相信自己能够得胜，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战斗。你必须相信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使你有能力。你和从前不再一样，现在的你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我觉得我们也需要留意我们周围的受造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假期对我来说意味着从圣路易斯市开车到田纳西州的马丁市，所以我开车要沿着三号公路穿过伊利诺州南部。当我们深入到伊利诺州南部时，三号公路会穿过南部候鸟迁徙所经过的路径。在路的右边朝向河边的地方是环保部门为保护水禽所种植的麦田。有些人曾经开车到过那里。当你开始靠近这片区域时，即使在几英里之外，地面看起来都好像有一层波浪起伏的灰色地毯。白天，麦田里会有成千上万只，甚至是几百万只水禽。但是如果你在黄昏时分去，这些鸟会飞上天。成千上万只水鸟一下子飞起来，像一股巨大的烟尘，穿过马路向南飞去。你可能会想，好奇怪啊，这些鸟为什么在黄昏飞，不在白天飞呢？为什么要等到太阳下山才飞呢？那是因为那些笨鹅知道有猎人守在路的另一边，但是呢，这些猎人在太阳下山之后就不能够再捕猎了。请听好，如果一只小豌豆头脑的鹅盲目的本能都足以知道如何爱惜自己的羽毛，我们这些被圣灵充满、蒙救主所爱并蒙神的道指教自己真实身份的人，怎么能够说，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必须得这样这样做呢？这会扼杀我的家庭、我的自尊以及我与神之间活泼的关系，就是我们与神的团契。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自己无能为力呢？我拿那些鹅开玩笑，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你绝对不能够听从你里面或周围的声音，说你不可能改变，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是撒旦的谎言。的确，你若离了基督是不可能有能力的，但在基督耶稣里，你不再是奴仆了。你听到第十五节的话了吗？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你不再是奴仆了。如果这才是你的真实状况，你要如何行使你所拥有的新能力呢？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不再被定罪了，尽管我是有罪的，神还是会爱我，他加给我力量，让我有新的目标，以新的方式生活。我靠着什么来领受他所赐给我的这一切呢？归根结底，我会说，是神的恩慈领人悔改。这是保罗的原话。当我们认识神的恩慈，知道他是何等良善，我们才会停止自我否定。如果我的生活这么糟糕，那我不可能属于神。如果我犯了这样的罪，如果我这样挣扎，我不可能做神的儿女。但是保罗说的恰恰相反。当然， 他的确也希望我们能够面对罪的现实，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因为自己的罪成了负债的人和将死的人。第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如果不是欠肉体的债，那是欠谁的债呢？谁是你的债主呢？你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来的。为了感谢他承担我们应受的刑罚，我们想要为他而活。这是什么意思呢？第十三节，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死亡原本是属于你的，这本是你犯罪的后果。而保罗说，虽然你可能因此而在灵里死了，但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他为你所做的，你现在是欠了爱的债。他用重价买了你，因此你愿意与他同行。这是一个发生在我们心里的伟大翻转。我们曾是与神为敌的。你注意到第七节了吗？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顺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但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有一些奇妙的事发生了，我原本处于悲惨可怕的境地，但神不仅用他儿子的身份遮盖我，还用他的圣灵充满我，使我可以走在全新的道路上，拥有全新的未来和盼望，我不再与神为敌了。其实这就是第十五节结尾的时候所说的，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再怎么强调这节经文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因为我们总是很快就否定了自己。我们看着自己的过错、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完美，就会说，如果我是这样的人，我是不可能属于神的。但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心所渴望的。因此我们呼叫什么呢？我们呼叫阿爸父。如果你自问，我是一个基督徒吗？并且试图从你完不完美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会摧毁你。你要看的是你爱什么。你爱天父吗？你是否为自己让圣灵担忧而感到忧伤呢？你是否渴望荣耀救主呢？若是如此，即使你知道自己的过犯，知道你不完美，知道你曾失败背叛，如果你从内心深处为自己让天父担忧而忧伤，你就可以赞美神，因为若没有你里面的圣灵，你是不可能为此忧伤的。你明白吗？若没有圣灵，你会与神为敌，你会漠不关心，这些对你来说都无所谓。我知道你会关心自己的名声，我知道你可能会在意你在某些方面伤害了自己，但因为主对你所发的恩慈，你渴望爱他，你的心渴望再次与父和好，不愿使他担忧，你渴望荣耀他。不是你的完美，而是这样的情感才是圣灵与你的心同作见证你是神儿女的确据。当你明白了这一点时，你就会发现罗马书八章所说的真理都适用于你。我的心渴慕神，这就是圣灵的凭据，我一定是在基督耶稣里，因此现在的我就不再被定罪了。即使我跌倒了，即使我很软弱，但如果神的灵在我里面，我就拥有从未有过的属灵力量。我有能力改变，我有能力呼求神的帮助，呼求神子民和神教会的帮助。神也赐下他的圣灵帮助我， 因此我的生活真的能从此不再一样。因此即使我的罪和过错常在我眼前，我也能在神面前有平安。这是我的力量，我的喜乐，使我可以再一次站起来服侍他。我在思考这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我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为人父母的经历。我的儿子在上学的最初几年里，放学回家时总会带一个学校里的朋友回来，像所有男孩会做的那样，然后问我，爸爸，我可以带我的朋友看看我的房间吗？你们懂的，他要让他的朋友看看他所有的玩具，任何让他感到自豪的东西。我会对他说，当然可以，但是听好，你们要安静点，小宝宝正在隔壁房间睡觉呢。但是我错了，他们上去还没两分钟，我就听到他们在床上蹦蹦跳跳，似乎那是一张蹦床，伴随着各种尖叫声和笑声。我飞快地走上了楼，对他说，柯林，安静点，宝宝睡着了，听好，你们可以在这个房间玩，但是你们要安静。我又下去了，可是呢，还没走到楼梯的一半，我就听到塑料球棒打在某人的头上，我儿子大声地喊，我逮到你了。我又飞快地跑回房间，盯着我的儿子说，我不管这是不是你的朋友，我不管你是不是想要炫耀一番，你必须服从我。我想大概这一回声音足够大了，因为小宝宝醒了。当我说，你们听懂我的话了吗？我儿子的朋友瞪着眼睛惊恐万分，但是我的儿子则看着我说，遵命。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很熟悉。我有一个哥哥，他有阅读障碍，但那个时候呢，人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他无法专心读书，所以我的父母和他的学校都会惩罚我哥哥，因为他们觉得他不够努力。他小时候每当受到压力的时候，我都能看出来，因为他会斜视眨眼。我暗自发誓，绝不以这种方式对待我的孩子。而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我还是做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那一天，我没有很好的尊荣我的天父，但是我仍然渴望称他为阿爸。这意味着他仍然乐于称我为他的孩子。因此我有盼望，又因着他的圣灵，我有力量。最终，因为这些原因，我心里有平安。在一切破碎不完美中，我仍然有平安，因为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我可以拥有平安，而在平安中，我的救主会加给我力量，并翻转我的生命。父啊，请你将你的话语注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对你的话是如此熟悉，却又经常无法活出来。请帮助我们认识你儿子的良善和伟大，好叫他的圣灵与我们的心一同见证我们是属你的，因为我们渴望侍奉他，渴望爱他，甚至渴望在我们的不完美中表现我们对他的爱，因为他是如此爱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需要，因为你给了我们盼望，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不足、过错和罪恶悔改。我们都做错了，但是你给了我们盼望。请帮助我们今天在平安中再一次转向你，以获得新的力量，使我们可以尊荣这位如此爱我们的救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在无尽恩典中带来的信息《平静风暴》。牧师，在今天的信息最后，你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那就是无论我们做了什么，神仍然愿意称我们为他的孩子。圣经中有哪些的经文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都是神的孩子？
我有一句很喜欢的经文，我之所以说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经文，是因为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不得不把它背下来，现在当我回想的时候，我心想，哦，这就是我为什么很久以前要背这节经文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承认说，我不愿意做的事我倒做了，而我愿意做的事却没有做。在这个伟大的宣告之后，我们接着在罗马书八章的结尾读到，但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他列举了世上一切的事，你能想到的天上地下的一切，然后说，你若在基督耶稣里，就没有什么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保罗在圣经中以很多方式说过这样的话，同样是在罗马书中，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十章二十一节当中写下了神说的话，你可以联想父母对孩子的爱。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真是一幅美好的画面，神这位天父看着他不听话的孩子，就是以色列人。有时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神称呼以色列为我的儿子，我的孩子以色列，而以色列这个孩子不断地离弃神，犯错悖逆，但是神却说，我整天伸手招呼你。对我来说，圣经对于这个真理最好的表达是在一卷我们不常读的书当中，因为它里面的意象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有一点难以理解，那就是何西阿书。神对他的先知何西阿说话，神说，我要你娶一个妓女为妻，她的名字叫歌篾。何西阿照做了，尽管何西阿已经把歌篾从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中解救出来， 但是歌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求其他的男人。主对他的先知何西阿说，你再把他带回去吧，因为这就是神对以色列的爱。我知道这是在说一个不忠诚的配偶，而你问的是关于孩子的问题，但我刚刚说的是第三章。到了第十一章，异象发生了变化。在那里，神不仅说歌蔑是不忠诚的配偶，神会继续爱他，神还把以色列国比喻成孩子，说他不会忘记对他们的爱。所以何西阿书的十一章写道，神这样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听起来很像任何一个你认识的孩子，不是吗？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他们是指以色列国，也就是神的孩子。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这是说到了以色列他们为奴的状态。然后神说，尽管他做了这些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他说，他们离弃我。但神又说，我怎能舍弃你，我的孩子？我怎能把你交出去呢？我怎么能把你当作我的敌人呢？我一想到要放弃你，就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正因如此，他说，神的儿女，请注意听这个意象，必从西边、东边、北边、南边战经而来，他们从世界各地而来，因为神是伟大的父。
这真是极大的爱和鼓励，柴佩尔博士，谢谢您。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的美。